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也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阿们，感谢主哈。在这里这个虽然短短的，但是它的起因啊，该是原因都蛮长的哈。我们都是熟悉的章节哈。从那个十八章啊，那个第六节那边是引起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前言要讲的，在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那里啊，我们翻看一下撒母耳。撒母耳这里六章啊，就可以看到了哈。因为之前在前面啊，十八章之前，在十七章的五十节那边就有看到了大卫啊，把歌利亚杀死啊，用他的石子来甩，打到他的额那边就躺着，就把他的头割掉。从那时他打败了啊，他们啊，以色列打败了非利士人。那在这个十八章的第六节这边就有说到，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起劲，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七节，总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在这里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和时机就是这样子。大卫回来了，改革啊，当圣人。但以色列的这些众妇人呢，接他们归回哈，但唱的唱，跳的跳，在舞蹈上。但是从他们征战的战场这个打胜仗的扫罗王跟大卫，他啊，众人的妇女就说：“扫罗杀死千千，然后大卫万万。”他一听到这样的这些众人啊，众妇女人，他马上就发怒了，生气了。为什么说我千千啊？大卫为什么万万？很不喜悦哦。为什么都这些万万都归给那个大卫啊？千千归我，只剩下我的王位没有给他，我很气愤。从那时啊，此日神的那灵啊，神那里来的那个恶魔，大大的降在他扫罗的身上了。这个魔鬼啊，就是到扫罗的身上了，而且在那边胡言乱语，很恨这个大卫哈。大卫也是一样照常为他来弹琴，来抒发他的心，安慰他。但是扫罗不是，他就拿这个拿枪就射，要把他用枪这个一轮啊，说要把大卫刺透啊，在墙上几次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引起现在我们五十四篇扫罗这个大卫是跑到旷野啊，跑去离开这个扫罗的恨啊，想要杀死他。那今天我们是诗篇的五十四篇，那我们就回来到五十四篇的啊，五十四篇，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前面这里五十四篇下面就有小字啊，这就是这样子的啊。 西夫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那里藏身吗？那时大卫做这个训诲诗，要以灵长用诗写的乐器，就是他所写的一节到第七节这些诗，这是一个个人求告诗。四年受到敌人的那个追迫追击追杀，很可能又是受人的诬陷，就是扫罗诬陷了他，故要求神就是在第一节里面可能又受人诬陷又大卫求神来为他伸冤。到了第四节这个地方，这本诗虽然很短但是写的极其有力，集中将这个诗人对神的信靠，就是大卫依靠神，不管怎样遇到任何有人追杀他，他都是信靠神会帮助他。抵柱诗在这个地方是从这个西弗为犹大山中一城他这个山中呢，就是有距离这个一个城西弗伦约有5公里的那个距离。他写到在刚才我们在撒母耳上那边有写我们可以翻开撒母耳23:19那个地方可以看一下，撒母耳上的23:19。23:19，19节，撒母耳上23:19，在19节就是刚才一个小字刚才他写的就是这样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因为这个西弗人就这样的告诉他，他就是藏在那个地方。但是扫罗呢早就知道了他藏在那个地方，但是扫罗穷追的不死，好像都不怜惜他的生命，不顾他的生命一样追追的因为他很恨这个大卫让他死在地在西弗人的这个地方在19节这个地方到基比亚到基比亚见扫罗，这个基比亚这个人就到扫罗那个地方说，大卫不是在我们的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吗？在旷野南边，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哈基拉山，哈基拉山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意思就是沙漠或是荒地，它只在那个西弗伦那个地方南边的旷野在23章这个撒母耳23:24这个地方，这个西弗人呢，就24节那边23:24，这个西弗人就起身，起身了，就在扫罗以先往那个西弗去大卫也跟随的人都借在到那个马云那个旷野那个地方南边亚拉山到那边去这个。西弗跟西弗伦东南约有6公里，这个马云就是在西弗以南的8公里它的距离亚拉巴的意思就是也是一样荒野一般指的就是死海的附近的一个荒野，此处都是指是那个是大那个犹大地的这个旷野到了28节的时候也是因为在27节那边有说到27节那边将快要抓到这个大卫在那个地方在28节那边希拉哈西罗节，就是在28节29节那个28节那个地方下半段那边有写 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磐石，是隔开的，有扫罗就在那个地方，在一个附近，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二十六节那边就有看到。而扫罗听见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但是扫罗在山的那这边走，大卫呢跟随他的人又在山背的那一边，就是这个样子追那个大卫，情形是这样的，他们的状况，他们四面的包围他但是有神的旨意，也有神的保守。大卫在二十七节那边有说到，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乖乖回去。那没有这个使者来告诉这个扫罗，也许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扫罗跟他很近很近的，被这个使者来报告说有侵犯他们以色列国非利士人的侵犯要抢掠，那请他乖乖回家回去。在二十八节已是这个时候，也在所以扫罗没有被抓到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追上，因为有使者来告诉他说有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这个以色列国来侵略来以小弟的看，就是也是神的旨意没有这个来告诉他的，也许那个大卫就被抓了也许会死掉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扫罗离开了以后，他们就二十八节那边就说到了，于是扫罗就不再追赶大卫了回去攻打那个非利士人，就是这样子。到二十九节的时候，大卫就从那个地方就上去了就到那个住在那个营基地那个地方的山寨里。营基地的意思是一个山羊，山羊前的地方，在死海的西边为犹大旷野中最大的一块肥沃的一个土地，是一个沙漠的绿洲在旧约的雅各雅各书那边就有到这个，也常常都在雅各书那边这个诗歌都会常常提起就是一章十四节那边雅各一章十四节那里他的十四节的文字是这样写写记载的是，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营基地葡萄眼中这个就是雅各一章十四节所写的这个诗来看就是好像世外桃源一样很肥沃的那个土壤，可以种很多的那个葡萄以及苹果这一类的产量很多的地方但他在那个雅各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也在那边一章十四节说到这个不是一本普通的一个情歌记有属灵的意义所罗门乃基督的意表在写在这个地方，然后也是分音在圣经里中的也多很多的当作一个意表这个雅各这书的解释就是这样子。雅各的是纯真的的爱情难免不涉及到神对世人或基督对教会之爱的，他表达是这个样子。但这种的爱是关系也是与神的一切的造物中在新约还没有赢过这样雅各这个在写在这个基督的身上这个雅各书的里面的内容这个一章十四节的里面那个刚才讲到说野羊的磐石不是专名词不是专名词，从它的名字可以知道那个地方都是产很多野山羊，所以说 起名这个名字哈。那在撒母耳的24章的第三节 有说到哈，到了他们大卫已经把非利士人打败了以后，他马上就一样匆匆忙忙的到24章的一节那边，扫罗就追赶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我就有人告诉他说，大卫藏在营基地的旷野里，他马上就去那个地方，但是扫罗到了那个路旁羊圈那个地方啊，就是野羊的那个磐石那个地方啊，就在那边就偏偏就是要大号，就是大节哈，在圣经写这个大节在那个第三节的地方哦。到了那个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那个洞里的深处里面，他也不知道，他没有发觉那个大卫在里面跟随他的人，扫罗没有发觉到大卫他们在里面，但是在那边呢这个跟随大卫的这些人呢，就跟大卫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意思就是神应许他可以把这个扫罗抓起来。神已经早就将这个扫罗交在这个仇敌交在你的手里这样子在24节那边说到的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已经这个机会来到了，你可以抓他可以怎样你怎样就怎样意思就是任他任凭大卫。但是大卫在他的心里的想法不是这样想，所以大卫很快就是起来，怕他的那个跟他的那个士兵这个元帅这一些的人那时候还没有收元帅就跟随他的人。然后大卫就悄悄的就割下那个扫罗的外袍的衣裙因为扫罗在那边大劫进了个洞，都不知道大卫在里面躲起来可能也许为什么那么轻易的这个是我所看的书里面的讲解是这样，也许是大卫在大劫的时候就把那个外袍脱下来放在一旁，所以那个大卫就很容易让那个大卫就割下来他的衣裙这个扫罗就不知道。如果是他穿在他的身上，应该我们自己的感觉是以我们的衣服，你在我们衣服的脚边你动一下就有感觉了，连扫罗都不知道，应该是说可能他的这个外包放在一边所以说就容易就被大卫割下来。为什么大卫早就起来去割，怕被他跟随他的人去冲过去杀这个扫罗，因为大卫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以色列的王未来的接续的王所以割了衣裙这个衣服他的衣裙意思就是表示扫罗生命已在大卫手中，但这样的事应该是扫罗早就死了才对，但是扫罗不用这样的手法来去暗算那个扫罗，所以在24章的第五节这里，所以随后大卫心中他割好了有好像有懊悔后悔他心中是自责他自己，因为割下了扫罗的衣裙是在接下去我24章的五节我们可以看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章节再到6、7节那边都有写到就跟随大卫的人所说的耶和华的应许后是以未见到已有杀扫罗的机会，有机会为什么扫罗都没有去杀他，因为大卫的心不是这样他敬畏神这是其实 那个他的跟随他的人，他说，这是真有肉天使，天使就是神给他这个机会哦。啊，大卫即使这个大卫已经扫撒母耳啊，已经告他为王了哈，但是他不会说我已经被扫母耳啊，已经告了当王，他也不用这样子，宁可以立即的要随时要随地的要想要摧毁这个扫罗啊，他的拿他的生命哦，即使他都有力量啊，大卫这个一切是反对他的啊，这一些力量他都可以随时都可以杀哈，但是大卫有好几次的这样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不用这样的方式啊，因为他知道在他心里敬畏神，乃受高王是也是，扫罗也是神，扫摩尔受高的，因为他在比尼亚明的这个的家族里面，也是在他最小的哈，但是人是高人一等的一个头。但应行神旨意定夺，他扫那个大卫的心里说，这样的事情，都交给神来定夺啊，且不可用自问自己用自己的目的来，不择手段，要达到他最高尚的目的啊，也应行高尚笃信，他不用那些啊，用自己的心来去报复或是杀扫罗，他不用这个暴力的啊，来暗杀这种手段啊，来取得王位，他都依靠神，等着神的那个定夺这样的事情的判断啊，照神的方法来实现神的旨意，所以大卫不用暗杀啊，直接的去。他自己来亲手来杀那个扫罗，他主要就是敬畏神，他的心里早就知道啊，如果他要暗杀扫罗啊，亲自来杀，也许啊，他在心里想说，会得不到神的喜悦，也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也不会被神成全的让他当登基国王啊，但这个是。大卫的心，所以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以色列王。到了撒母耳24章这里，第五节这里，也解释一下，因为这个王府代表王，歌下一群有诗，对神的受高者的尊敬，所以使大卫不用这样子，但是大卫的心中还是不安，虽然割了那个衣服不是杀他的人，但是大卫的心中还是不安，因而自责，他还会自责他自己哦。换起来现在的人的话，也许是他是对的哦。今天你追杀我，你杀我几次的这个轮枪来打射我，打不中我，今天是轮到我来报仇你的。也许我们人心会这样想，为什么大卫不会这样子？因为他是敬畏神哦，等着神的定夺啊，他不抢先神，越过神的。做法啊的事情，在这里就24章的20节里说到啊，我知道你必要做王，因为几次的都没有成功杀到位，而扫罗就有这样的来看到了，他就这么说啊，我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建立在你手里。他这样讲哈，到建立在你的手里哈，即有撒母耳哈，早就有预言了，在撒母耳上的15章的28节，撒母耳就早就有这种的预言，又接又者发生的这个事情后，扫罗为眼前的这些哈，也算是被他的。人的威严，本来他的气势本来压了哈，可能也有心里一个良心还是怎样哈， 但是他看到大卫他不是用以恶报恶的，他大卫是以善报恶的公义的那种的气概，所以没有大卫的用暗杀的方法来把那个扫罗杀掉，因为在这个预言当中，将来神也许在他的战场里面战场上会有神的那个定夺，真的是后来扫罗也是死在战场上打败仗，扶着他的那个剑他的刀就死了。明白大卫做王势在必行的，他看到大卫在当那个国王的时候，一定他的势力必行的，人不能阻挡到他，这个已经在扫罗的心已经 很明白的看到这个大卫，因此要求大卫，他就直接的要求大卫骑士跟大卫说骑士，叫大卫来骑士要留他的留他的名，那意思就是留他们的家人不要大败杀戒这种的意思就是他就讲了，在20章15节里面就说了，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拣出你的仇敌的时候，你也不可向我家解了那个恩惠，意思就是这一些都不要把他们全家人都杀掉，还是留着这些的恩惠要对待他们人要好也要照顾就对了。在26章1节里面，这个哈基拉来看也可以那在19节这个地方，刚才我们也看过了，因为基比亚这个是为扫罗的家乡，这个就是扫罗的家乡，他都住在那个地方这个本章里面所谈论的，就是在24章有许多的相似的事情于是都是有两个不同，虽然他的叙述时间点不一样地点不一样，细节两之间都有出入因由这个大卫再次格杀扫罗，为他不没有几次的机会要可以杀扫罗，但是却没有用他的那个他的跟随他的人的那种想法，就是一次就躺了这样子的事情就死了在撒母耳那个地方26节第8节12节那边也有说到这些事情的这个故事那我们进入到我们诗篇的这个54篇里面来，翻开54篇，回到54篇，在第1节这里是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那大卫的诗就是这样，要求神来求告神，要为他伸冤在大卫的诗里面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是存钱的，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他说只要相信神依靠神，依靠神的大能来救他拯救他，他的心也不动摇。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了也是一样，不管我们任何有人怎样对我们，或是外面遇到什么样，或是痛苦生病也好，我们要依靠神我们信心不要动摇，不要摇动那第二点，在诗篇的43篇的第一节也是这个一样的因为都是大卫的诗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像不见钱的果为我便去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诡诈不义的人诗人的受到敌人的穷追的逼迫，他就像第一节这边一直追一直追这个扫罗都一点爱惜都没有，允许都没有，都怜悯都没有， 因为还要被人诬陷，所以大卫就这样的在这里求神来帮助他，为他伸冤。在第二节这个地方，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在五十五章那个一节二节那边就有了，也相对的哈，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应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神的祷告，那个大卫的祷告是这样子。我们祈求神，也要向神啊，也诚心诚意的，因为神是灵啊，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来拜他，因为神是我们天上的神，会听我们人的祷告啊，是，我们要敬畏他啊，我们也要圣洁在神的面前，然后神也相对的，他也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会留心啊，听我们的祷告，他也会看我们啊，因为神是在天上，他可以啊往下看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儿女，我们信主的人，特别的他会眷顾我们。那在第三节这边，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说这些外人呢，都是在一直攻击大卫，攻击他，所以说还要寻索他。他讲的就是这些不相信神的，不把神放在眼里的那些人，不听神的命的，眼中都没有，都是那一些无神论的人。所以在五十四篇这个第三节里面的这样的来讲说，外人通常会只在以色列地聚居的人，也称那些不遵神的那个命令，那些人都不相信神，也不听神的命令的。而且在立业关系这个之外的这些以色列人处处都不听都不遵行神，而一直拼命的来寻索大卫的性命。他指的也是大卫，还有那一些人跟他的跟随他的人。那第四节，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的命的。那世人对神的信靠极其有力的信心，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呢？就像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七节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不是跟世上的肉体的战争，所以说在十七节这个地方就是要穿戴神的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这些魔鬼是诡诈的。这个魔鬼是相当会诡诈又是专门欺负落单的人信主的人。那我们要并带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魔鬼的诡诈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些诬陷的人污蔑人的就是神的道在诗篇的一百十八篇的第七节，诗篇的一百十八篇第七节，在那边也是一样，跟这个第四节的意思一样在那边在那边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意思就是说神帮助他他也会看到神要怎么样的，神要报应他们那他要报应 就是这些仇敌他们所行的所行的都是恶求神来凭他的诚实来灭绝他们。这个就是大卫的祷告，求向神祈求的。所以在第五节这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来灭绝他们。诚实就是信实神是信守的他与人立的约不会消灭，心里也没有就会消灭这一些恶人。神是这样的，因为他厌弃记恨这一些恶人，神是这样，神是信实的。既然他应许了我们，他都用信实的来对待我们，因为神是爱好也有怜悯的的神。那凭他的慈爱，他会拯救这一些仇敌，也灭绝这一些古代这个是大卫的诗说，他古代我的人这样子，古代他的仆人的人神会报应他们。那在第六节这边我要把甘心祭献给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是本伟善美好。我们献上甘心祭指心甘情愿的，是自动的献祭不是讲求的，不是勉强的也可以用我们的心来献祭神不管你是要做神的工也好，我们也要献给神时间要做神的工这个都可以像甘心祭一样很愿意做神的工神都会必接纳这样的事在诗篇的五十二章的第九节有说到这个大卫的时候，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洁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是本唯美的美好的这个是大卫在这个诗篇的五十二篇的第九节所说到。所以说我们仰望神，仰望神的名我们要圣洁在他的面前这些都是好的神所喜悦的。在第七节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也会遭报。所以在这里大卫是这样的，在他急难中他也会神会把他救出来他说他也会看到看见这一些他的仇敌被遭报，被神罚罚恶所以我们也相信神神的定夺，谁是不对谁是对都是神，而深渊都在神他的面前他的作为是公平的信实的那在诗篇的九十二篇的十一节那边也说我的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会受罚这个就是都是大卫的诗那在那个当中神耶和华也会帮助我，所以我会看见这些人那第一，那在这里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人，所以说我们依靠神，仰赖神，投靠他，相信他一定比那一些依赖神人的，而是靠人的能力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王子他这个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再来就是最后那个在诗篇的二十四篇的二十节那边大卫 很谦卑、很谦虚的啊，他把他自己的身份跟扫罗这么讲哈。大卫就把他当作一个死狗啊，不值得你扫罗追索我的命，这样他在扫罗面前这样讲哈。那在二十节这个地方，他就是这样跟，意思就是他求饶啊，不要再追杀我，也不要再对我怎样啊。在撒母耳上的24章20节那边写的，说到，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割草，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啊。他把他这身份啊，好像那个吊草一样啊，不值得来搜寻他的生命，不值得你国王哦扫罗这样子。他把他的身份比喻的这么不值得让他去用心的去追啊。那这些哦，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有骄傲，我们要谦卑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不要说轻易的跟人家辩驳，是我们怎么样又怎么样啊。我们把我们的身份我们退让一下，就是所以说的让人对过对后就是海阔天空啊，反正让别人就不会吃亏啊。那最后我们就翻开诗篇121篇的第二节，诗篇的21篇第二节，第二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说我们的帮助就都是从神那里而来，从天上啊，神阿巴父那里来的啊。那第八节那边说到啊，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始直到永远啊。这个是要放在我们的心啊，每天过的生活上，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有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从这个造天地的神啊，这些啊帮助啊，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病痛，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恩惠哈。所以说，我们依靠神，我们就出入也好哦，耶和华都会保护我们哦，直到重新直到永远啊。这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记在我们的心中。那今天的查经到此，那唱诗。415首。